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新年快乐。那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而且今天正好也是主日。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周是以主日开始的，那今年呢，我们也是以主日开始我们新的一年的。我们能够以敬拜，以来到神的殿中来朝见他，我觉得实在是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华牧师在祷告的时候特别提醒说，神他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了脂油。我们也愿我们的教会也以神的恩为我们新年的冠冕，让我们在跟随他的道路上都满了他丰富的祝福。那华牧师带领我们教牧团为我们2023制定了我们教会的新年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在爱中建造主的门徒。我们一起说一下吧，在爱中建造主的门徒，这个也是我今天正道的题目。那每一个季度，四个季度的分标题是什么呢？第一个季度我们是在放一下，在真道上建造。第二个是在圣灵里祷告，第三个在主爱中生活，第四个是在恩典中仰望。那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经文是来自犹大书20节到21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是我们今年年度经文呢。我们感谢主，傅德金弟兄他在上一个主日就是以这一段经文讲了一篇很好的信息，就是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如果你错过了，我鼓励弟兄姊妹可以回头去听一下。那我今天呢会从另外一个角度，从马太福音大使命来看建造主的门徒。美国著名的哲学家，他也是一个基督教的灵命塑造大家，达拉斯·威勒德，或者说叫魏勒德，他指出啊，他说在西方教会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说很多自己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却以为我可以不做主的门徒，我依旧可以做基督徒。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他自己称基督徒，但是觉得我不必跟随耶稣来跟随主做门徒这条路，我依然可以是基督徒。换句话说，做耶稣的门徒不再视为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必须，或者说是我们救恩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做主的门徒变成了一个可选可不选的一个答案。也就是说，那些谁想做门徒是那些追求的，那些服侍的他做主的门徒，那我只要做基督徒，我不要做门徒。那这种想法对不对呢？他专门写了一本书来去探讨这个问题。他说这种不做门徒的大使命其实不叫大使命。我们知道大使命英文怎么说？ Great Commission 是吗？他说这个他很讽刺的，他用了另外一个词叫做大抗命 Great Omission。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不去做门徒，我们却说还在遵行大使命，这不叫遵行大使命，这叫大抗命。那中文翻译出来，他这个已经翻译成中文了，弟兄姊妹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他翻译成这个大使命与大抗命。我们通常说基督徒，可是你知道吗，在整本圣经，基督徒这个词总共出现了只有三次，两次是在使徒行传，一次是在彼得前书，但是门徒这个词却在圣经出现的260多次，其中260次它是以这个名词出现的，有4次是以动词出现的。那什么是门徒？如何才能做门徒？如何才能建造主的门徒？我们就带着这三个问题，我们来回到圣经，来重新来去聆听主他对门徒的这个教导。同时我们要思考我们的处境， 我们说做主的门徒，可是主道成肉身的主，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升天，在父的右边。也就是说，主他并没有以一个肉体的身体在我们中间，我们如何来去跟随他做门徒呢？同时考虑到我们今日的处境，我们知道这个疫情真的是一波三折呀。我们看这个世界局势动荡，而且今年很多人预测说今年的这个经济会出现衰退，更重要的是这整个的世俗化对教会各样的侵袭。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如何去忠心的跟随主做他的门徒呢？那我们今天就邀请你跟我一起来打开我们的圣经，翻到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可以的话，我鼓励弟兄姊妹把这个背下来，一起我们来诵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你是昨日今日到永远的主，你也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你用你的话语托住天地万物。主啊，你呼召我们来跟随你做你的门徒，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来做你的门徒，也要帮助他人也来跟随你做主你的门徒。求你亲自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来进入你的话语当中，也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这一段是很著名的大使命的经文，这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复活升天，他在复活之后，他在升天之前，他是在加利利的一座山上，他亲自向跟随他的11个门徒颁布了这个大使命。那这个上文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有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跟随他的这些妇女他们要到主埋葬主的这个坟墓去观看，可是他发现主已经复活了，他们既欢喜又害怕，他们就向门徒如实的报告了主复活的这个大好消息。与此相反的是，我们知道在看守耶稣这个坟墓的这些兵丁他们受到了这个祭司长和长老的行贿和教唆，他们就捏造了说门徒偷了主的身体这样的一个假消息。我们知道这一方面是一个真的消息，是一个好消息，另外一个是个捏造的一个假消息。兵丁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主复活的事实，而是因为他们硬着心不相信。那门徒呢，他们就听从了主的教导，就到了这个加利利按照主的约定，就在那个山上来等候主。然后等他们见了主呢，他们就拜他。我们知道这是很特别的，也就是说这些跟随了耶稣3年的这些门徒，他到这个时候他最终认出主他是谁。耶稣他不只是他的一个先知，或者是他们的一个道德的导师，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完全的神。当他面对着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这位完全的人子也是完全的神子，来去面对他的大使命，我们唯一的一个正确的姿态是什么呢？就是来敬拜他，就是来顺服他的命令。我们知道这个大使命不只是颁布给当时的这11个门徒的，也是颁布给历世历代的所有的门徒的，也是给地球上每一个地方的教会的，包括我们今天的活水福音教会。那今天呢，我要从3个角度来看主耶稣所颁布的这个大使命，来进一步来去讨论建造主的门徒。 首先呢，我们从主耶稣的权柄来看这个大使命。这里面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们要等停一下，也就是说，大使命它不是以使命开始的，它是以主的权柄开始的，这个十分的关键。因为在耶稣他在他早期的事工当中，其实主的权柄已经开始彰显了。在马太福音5-7章，他在整个登山宝训的教导，他在讲完的时候，这些众人听了就什么，就感到稀奇，说呀，说他的教训呢，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在9章，他医治瘫子的时候，他自我启示说，人子在地上有什么赦罪的权柄。而等到耶稣在21章，他在接近圣殿，他在圣殿中去教导这个百姓的时候，他当时宗教的领袖挑战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谁给你这权柄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可见耶稣他在地上他所做的一切，他都是围绕着他的权柄来去展开的。所以说，当我们来看这个大使命的时候，我们也必须从主耶稣他的权柄来看。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在地上的事工，也就是说在复活升天之前，他的权柄不是已经展现了吗？包括他的教导，从他的赦罪，这里面为何再提说他的权柄呢？他只是重复吗？其实不然，他的重点是什么？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也就是说在耶稣他复活之前呢，他仍然受制于时空。比方说我们可以看这个对比，也就是在他主耶稣他复活前跟他复活之后，我们看他其实是有差异的。因为他在复活前，他的事工的范围基本上是局限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可是在他复活后，他这个大使命却是要整个影响全球的。他之前他的事工的对象主要是针对什么？犹太人的。可是在复活之后，他是要使万民，就是全球上每一个民族的。那他之前在复活之前，他的教导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完整的，因为他的大功还没有成就。可是在复活之后，关于他的整个的教导更加的完全，包括他的同在。在他复活之前，能与他同在只有跟着他，时刻跟着他的门徒。可是在复活之后，神的同在是不受时空限制的，能够与每一个跟随他的人能够同在。而且圣经他用了四个所有，在原文他是用了四个所有来去表达他的这种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首先他是用的是所有的权柄，然后他是万民，其实是所有的民族。他说他一切的教导是所有的教导，而且我就常与们同在，它是所有的时间，如果直接翻译的话。那这里面其实就应验了但以理他在异象当中他看到了主的那个形象。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但以理7章，这里面怎么说呢？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他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是我们看到了这位有权柄的主，这是复活之后主他的权柄。所以说他复活之后的权柄是比他复活之前是在扩大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去领受这样的主的大使命的时候，我们能看到这位有权柄的耶稣吗？我们能看到这位蛮有权柄的主，他是他向我们颁布的这大使命吗？有人这样说，这个地上啊，没有一寸土地，没有一寸光阴，没有一个生灵是在主的权柄以外的，你相信吗？这是我们相信的这位主，是这样的一个主来给我们颁布的大使命。不仅如此，主耶稣还将他的权柄分赐给他的门徒和教会。 主在差派十二门徒的时候，他在差派之前他做了一个事情，他说什么呀？他给他们传道赶鬼医病的什么权柄，然后才打发他们出去的。他对着任性的彼得他说什么？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之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也就是说他这里面讲到说教会的权柄是胜过阴间的权柄的，也就是说教会是胜过死亡的。不仅如此，他将天国的钥匙给了教会，说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也就是说教会虽然在地上，他却拥有关于天国的权柄。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进一步阐明这个权柄，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因着圣灵降临，主耶稣他还接着讲到说，我要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他这里面是对着谁说的呀？是对着教会说的，说教会要做比他做的更大的事。可见主耶稣的权柄他是借着圣灵来赐给教会的，让教会在地上得着来为他做见证的能力，来得着为他实行他使命的能力，来做比耶稣在地上做更大的事情。这个是权柄。教会之所以能不能完成大使命，其实根本不在于自己教会有多少资源，或者是教会我有没有能力，而是在于教会有没有意识到，有没有认识到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在于教会有没有学习依靠圣灵来支取主耶稣赐给教会的权柄。我们知道这个权柄从来，教会的权柄不是自由的，而是从主耶稣而来的，是借着圣灵而来的，其实就是从天父而来的。正如父差子，子和灵，父和子差派圣灵赐他权柄一样，同样父也将这样的权柄给了教会，让教会来做主的工。而且这个第一个是权柄它不是自由的，而且权柄也不是自用的。那教会他得到这个权柄是用来做什么的呢？说得很清楚，是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做他的见证人。而且这个权柄不是像世界的权柄是用来辖制人的，这个权柄是让教会，让基督徒来做仆人，来去服侍人的。耶稣也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圣经已经向我们启示了这权柄的真正的来源、正当的用途，还有正确的使用方式。同时圣经也警告教会说，不要误用权柄。因为撒旦他在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就试探他，以世上的荣华来试探他，让耶稣来去拜他。而撒旦对耶稣的试探，其实他今天依然来以这样同样的试探来试探教会。那我们怎么来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权柄呢？我想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要看到而且要承认教会的权柄来自于天父，由主耶稣他亲自彰显，而且是借着圣灵分赐。我们怎么才能得到神的这样的一个权柄，而且这个权柄而来的这种能力呢？我想前提是在于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也只有在自己的无能当中，你才能去看到神的大能。我发现这个对于我们生活在北美的人其实是特别的困难，因为我们之所以能在北美生活，能够立足，能够打下一片天地，就是因为我们很有能力。我们可能都是来自各个地方的精英，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工作能力，你知道我们的语言，我们克服了语言还有文化的障碍，我们能在这边成功，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就是看到了自己的能力。可是因着我们这个，其实也会阻碍我们看到我们在神面前的无能，我们看不到自己我们在属灵上的破产，我们不太容易去学习去依靠神，看到他的能力。 我想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我有的时候其实是蛮感谢神，而且不仅是圣经也多次说，我们在患难中要欢欢喜喜，我们在各种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我就在想，为什么神会这样告诉我们？因为只有在患难当中，你会看到你的软弱；只有在这个疫情当中，你会看到这个小小的病毒能吓得很多人不敢来教会了。在我们经历一些困难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信心到底有多少。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你看到你的软弱，你看到你的无能，也许是一个机会，你开始去呼求神的大能，开始去经历到神的能力。这第一个就是要承认看到并承认一切的权柄来自于三一神。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看到这个权柄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遵行大使命，是做基督的见证人。也就是说，神赐给我们的能力不是用来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成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实现我们地上的这个美国梦，而是用来为基督做见证的，是用来让我们能够做仆人，俯下身段去服侍人的。这是神给我们的权柄和能力。第三个，我们也要学习善用我们的这个权柄。我们知道，我们讲到权柄的时候，我们马上想到什么？就像耶稣的门徒一样，他说他讲到权柄，他说：“哦，我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我们人想到权柄的时候，马上是想到我的位置，我可以管多少人。可是，天国的权柄却不是这样的。耶稣说他自己是天国的君王，他说他来了不是要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而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价。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想到教会的权柄的时候，也应当如此想，不是位置，不是我们可以管多少人，可以做了一个决定，做多少的决定。我觉得我们的权柄在于我们能够服侍他人，能够俯下身段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有人这样说，权柄不是要来的，权柄是服侍出来的，是我们俯下身段做仆人去服侍出来的。这个是第一个方面，就是从主耶稣的权柄来看大使命。接着来我们看第二点，从主耶稣的命令来看大使命。接着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正是基于主耶稣他的权柄，他给我们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它有一个主要动词和三个动词的分词。主要动词是什么？使作门徒。这个是整个命令的核心，就是大使命它的核心是使作门徒。而另外的三个动词分词分别是去、施洗和教训。这三个动词分词是进一步解释说明如何来更好的来做门徒的。我们下面一一来看。首先我们问一个问题，什么是门徒？这个词好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经常用。门徒说白了其实就是学生，就是学徒。在古代，学生或者是学徒，他是要跟着那个老师，跟着师父要一起生活的，是要向这个老师师父一起学习如何行事为人。而一个学生他能追求他最高的目标是什么呢？他能够越来越像他的老师，像他的师父。你会发现这个跟我们现在这种观念就慢慢的就比较失去了这样的一个观念。那这里面说使作门徒这个命令其实应当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首先我们自己得做主的门徒，就是 be disciple。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要使别人，帮助别人来做主耶稣的门徒，就是 make disciples。 注意啊，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委身去做主的门徒，其实我们是不可能去帮助别人来做主的门徒的。第二个呢，他说使做门徒，帮助别人做门徒，不是说让别人成为我的门徒，而是让别人成为主耶稣的门徒。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知道，我们跟一个人如果跟久了，我们会学习从他身上受各种的影响，包括积极的，包括消极的。我听过一个笑话，说一个属灵的长者啊，然后他就带很多门徒嘛，那他呢，他是好像因为他的那个缺了那个牙，说话漏风。那他祷告的时候呢，就有，你知道，他就会漏风那个祷告。哎，结果他身边的人呢，跟他学着祷告，他们祷告的时候好像，哎，你怎么也漏风啊？其实他们的牙口都是好的，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去做门徒，其实我们很容易从别人身上学习的，但是我们要时刻的提醒我们，我们其实是帮助人更好的是成为耶稣的门徒，而不是说要成为我们自己的门徒。那做门徒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中国人说，哎，这个人他出师了，对吧？其实我们在耶稣的这个学校当中，其实没有出师这一说法的。因为你会发现啊，你越认识耶稣，你越发现你身上有那么多跟主不一样的地方。你越是来效法耶稣，你越是意识到你越是要依靠耶稣。所以说，做耶稣的门徒不是我们去获得职分地位的一个手段，做门徒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最高的一个目标。我们是从做门徒开始的，我们也是最终也是达到成为更好的门徒作为结束，作为我们的目标的。我们不要把这个目标和方法搞混了。而我们在做门徒的整个过程当中，目的都是越来越像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师父、我们的主，这是我们的目标和方向。而一个学生他能达到最高的就是像他的老师一样。我记得当开始讲道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 他基本上会听我的讲道，我听过给我最大的一个夸奖是什么呢？他说，你的讲道越来越有包牧师的风格了。你知道吗？我当时听得特别的自豪。你能想到，当然这只是这样的一个事例啊。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能听到最大的夸奖是什么？你身上越来越有你跟随的这位主耶稣的形象了。不管是从你的言谈，从你的举止，从你的为人处事，你身上越来越有主了，这说明你在进步了，说明你在往前走了，这应当成为我们的目标和方向。那下面呢，有三个动词来进一步说明解释使做门徒。第一个，他说你们要去，这个其实是使做门徒的前提啊。这个是指出要建造门徒是需要积极主动的。我永远忘不了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那个邀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饭的那个韩国的宣教士，他给我做了一桌很好吃的韩餐，我问了他，当时是那个年代可能就是流行韩流啊，我说这个你大概能猜到我的年龄，他不厌其烦的给我解释这些东西，就是从那个开始，他给我介绍了主耶稣，给我讲了福音。如果没有他，我想可能我以后的整个的人生轨迹就要重写了。我们之所以今天能够认识神，能够做主的门徒，我们想一想，是不是因为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主动的邀请我们来参加一个主日的聚会，参加了一个布道会，一个营会，去参加了教会的小组，甚至是他邀请你到他家里吃了一顿饭，他帮你铲了雪，或者说在哪些方面帮助了你，或者说你去参加了一个基督徒的婚礼，甚至是葬礼，你有机会听到了福音，而这些都是需要主动的。所以我们要建造主的门徒，我们第一步就是要主动，我们要为了主的缘故去主动，哪怕给一个人一杯水，神就使用这一杯水带领这个人来走近他，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这里面讲到使做门徒的对象是谁呢？万民。尽管当时十一个门徒全部都是犹太人，其实耶稣早期的门徒就是早期的基督徒全部都是犹太人，可是主他在复活升天之后，他的命令是说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因为他在 这个是很，我们现在好像觉得没有什么，可是你要知道啊，这在古代这个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个命令。因为在古代基本上每一个宗教它都是地域性的，它的神也都是民族性的。通常他们都是说他们的神是爱他们自己的民族，他们的这个百姓的，同时他们的神帮助他们来去打败他们的敌人的，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在古代就是关于他们的宗教。可是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相信的这位神，他不仅是爱我们，他是说爱世上的万民，包括对他当时都是犹太人呢，包括他们所仇恨的这个撒玛利亚人，包括罗马人、希腊人，包括未开化的民族，包括当时的自由人，还有奴隶。这个其实是当他们听到，这是非常震惊的。当他发出这样的一个命令，他说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接着又有两个动作，说第一个是给他们施洗，这是使做门徒的一个场景。洗礼是奉三一神的名，然后使受洗者归入父子圣灵三一神的团契，同时也是归入基督的身体，就是归入教会。洗礼呢，它一方面是代表着决裂和死亡，就是与我们过去的自己和罪决裂，我们归入基督，归入基督的死，而且借着这个水在水中一同与他埋葬。另一个方面呢，这个洗礼也表示联合和生命，就是我们重新归属基督。我们从水里出来的时候，表示我们在基督里要做新人了。我们洗礼以后的生活当是一个全新的生活样式，就好像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一样。这里面我提到就是说，受洗不只是归入神，受洗也是归入教会，洗礼是离不开教会的，而门徒的成长也离不开教会。我在念神学之前，我有7年的时间是在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机构啊服侍的，主要是在大学生团契服侍。我非常的感恩，因为我是正是借着这个团契的服侍，我信主，也开始学习主动向人传福音，也建造门徒差派，学习很多，成长很多。可是我回头看，我发现其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呢？没有很好的跟教会连接，有很好的教会生活。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它叫做Deep Discipleship， 就是近身做门徒。它是有J.T. English 他写的，他特别的讲到说，教会的最主要的责任就是使人来做主耶稣的门徒，不只是说让一个人来信主成为基督徒而已，而是教会要训练人一生都来跟随主，做主的门徒。而在神的所有的使命当中，教会是门训的最主要的平台，教会也是神让他的百姓在其中成长，越来越有他的形象的最重要的平台。而教会的领袖也当最主要的责任，也当营造的这样的一个生态，让整个教会每一个人都来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让门徒在其中被受训，得成长，而且被差派。而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呢？除了我们个人越来越像主，其实从整体教会来看也是越来越像主。在以弗所书4章说，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从这里面来看，做门徒不仅对我们个人来看是越来越有主的形象，其实对于教会整体来看，也是让教会长大成熟，越来越有基督的形象。这个是做门徒他的一个最高的目标，也是最终的目标。同时他也警告啊，就是所有的门训如果脱离了教会，不管是这个门训是没有教会，没有正常的教会生活，或者说是一个错误的有错误的教会观，这种其实既不符合圣经，也会带来各种的危险和陷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来看待教会的。我们是把教会只是当成一个施展我自己能力和抱负的平台， 或者是获取我有用资源的一个平台。你会发现这两种都是消费主义的想法。还是说我真的把教会视为主耶稣的学校，把教会视为圣徒相通的属灵的大家庭？因为你的不对教会不同的观念和认识会决定了你怎么跟教会的肢体来去连接。那最后一个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是能不能做门徒的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是一个做门徒的基本功。这里面说门训就是把耶稣所有的教训都教训到门徒来遵守。这里面有三点啊。第一个，这个门训的内容是耶稣整全的教导，而门训的方式呢是一代一代传承。这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吩咐这些使徒，然后让使徒来吩咐使徒的门徒，这就是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到的早期的这些教父，其实都是这些使徒他们的门徒，然后一代一代到我们今天。你会看到这里面讲到一个信仰的传承，而门训的关键呢就是要遵守。我们单单学习圣经明白神的话语其实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去操练，需要去实践，也需要去遵行。雅各书不是这样警告我们说，如果我们单听到不行道，就好像人看镜子照了以后，然后你就忘了你本来的样子，这是很形象的。你只有那个他用一个镜子来去比作，你就只有不断的来去看看神的话，让这个话变成你的一部分，你发现你的形象，你的生命才能慢慢的有主的形象，你的生命才能被更新被改变。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圣诞节受洗，我们中文堂有15个弟兄姊妹受洗归入主归入教会。我看他们的见证的时候，其实我是蛮感动的因为其中我看到里面有几个例子，我来给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其中有一对夫妻，其实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好朋友，其实20年前就给他们传福音了，可是他当时并没有信。在20年当中，他们不断的关怀他们，用20年时间然后他最近一年，他们突然到了一个时间，他们要信主，他就带他们信主，帮助他们，给他们传福音，带领他们学习圣经，然后这一次他们信主。你会看到你使做门徒真的是要付上很多的代价，这种主动。还有呢，我看到还有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长跑，其中有一个呢是我们弟兄姊妹跑群的，我们西郊有一个很大的跑群，我们的姐妹就带领他跑群的人，因为有共同的兴趣，有很多一起交往的机会，就慢慢的带领他来到这个小组，在这个查经当中慢慢的来认识了神，然后就到教会受洗。还有的呢是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他们公司的同事，有的是他们的员工，然后带领他们，还有的是我们斯提凡的事工当中，就是他们还是慕道友，然后通过这个长期的关怀为他们祷告，带领他们信主。还有的是他们的邻居他们刚父母刚从国内来，可能就帮助他的邻居然后信主。弟兄姊妹，其实这个大使命一点也不空洞的，其实是很具体的，是需要我们我们认识到主的这样的一个权柄，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把这样的权柄已经给了教会，给了我们，我们只需要主动，我们需要自己来首先是要委身做门徒，然后呢我们要委身带领他们来到教会，带领他们来认识神，而且自己要学习遵行，也要带领他们遵行。我想剩下的工作主他亲自会做，这是第二个方面，从主的命令来看大使命。最后我们从主的应许来看大使命，这个也非常的重要，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如果我们认识到主耶稣他的权柄，还有认识到他已经将这样的权柄赐给赐给做门徒的人的话，那我们而且是照着去做的，那我们就可以得着主在这里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这里面的应许是什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里面是主的同在。 马太福音它其实是以主的同在开始的，它也是以主的同在收尾的。因为在第一章它里面讲到说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你同在的意思，而这里面他说 我就与你们同在，他也以主的同在为结尾的，而主的同在就是神的同在，这是主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应许。因为我们神造人的时候，起初人神的关系是非常和谐的，人与神 是同在的，这是在伊甸园的光景。可是自从始祖犯罪被逐出伊甸园，人便失去了与神的同在。尽管在古时神也确实借着祭坛、会幕、圣殿、先知向人显现，可是这些都是个别性的，包括你们看到他与亚伯拉罕、与大卫同在，可是终究跟圣灵降临之后的同在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数千年来，神的百姓引进期盼以马内利降临，渴求神永远与我们同在，直到主耶稣的降生。我们知道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圣诞节，就以马内利，神的同在已经临在我们中间，而且这个同在呢是恢复性的，以马内利已经降临，现在就是恢复性的。那主耶稣呢，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他降临，他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大功，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得胜了死亡与罪恶，而且将来要升天还要再来。我们在整个大画面当中，我们在哪儿呢？我们教会在哪儿呢？就是在主他已经升天和他再来之间。那我们在这个期间我们该做什么呢？这里面很清楚，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都渴望主的同在，但是主的同在其实是有条件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有教会生活，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我就在他们中间。主的同在是借着教会来去彰显的，这个是很关键的，就是说要有教会生活。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去遵行主的大使命。他说主的同在是当我们这些做门徒的，我们愿意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的时候，这个应许才是能够应用在我们身上，这个时候才有主的同在。倘若我们只是自顾自，而且无心于主的教会和他的使命的话，我们却很想要主的同在，其实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主的同在不只是一种美好的感觉，它 是一种真实的属灵的生命的经历。我来问大家，主在哪儿呢？我们讲主的同在，主在哪儿呢？啊，在教会。其实从圣经来看，主他是在天父的右边，他在天上，对吧？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主在天上的主如何与门徒同在呢？或者说他一方面又与我们同，他是以什么方式与我们同在呢？圣灵，还有呢？还有神的道。圣灵与我们同在，就是主与我们同在，就是父与我们同在。主虽然在天上，可是主借着圣灵已经降临，教会诞生。教会它的最重要的就是圣灵，主的同在是借着圣灵来去彰显的，同时主的同在也是借着神的道来去彰显的。当教会被神的道充满，就是被主被圣灵来充满。当教会顺服神的道的话，那教会就是来顺服神他自己，主的道他就会引导我们。那主的同在其实还可以通过三个形容词三个介词短语来形容。第一个就是主在你里，因有主在你里。第二个是主在你旁， with you。 第三个是主借你行， through you。 在你里就是说主他在你生命的最深的里面，他可以光照你，警戒你，引导你，为你代求，这是主在你里。主在你旁呢，就是他可以做你的朋友，是你患难中的帮助，他是你的老师，是你迷茫时的 引导，他是你的良人，是在你孤单的时候他最亲近你的那一位。不仅如此，主还借你行。我们以弗所书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使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通常讲，我们说在教会来做事工，对吧？但是这个经文说什么？不是我们要为主做事工，说你就是主的工，你就是事工，不是主来去做的。我们做事工是不过是神来做我们工的一个途径。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弄反了，其实我们就是主的事工，这个是很关键的。主不仅应许与那遵行他使命的同在，而且他也给了我们将来的盼望。世界的末了如何，我们的生命以何样终结？疫情会结束吗？这个疫情结束之后，会不会有新的疫情开始呢？主什么时候来？你会发现太多的问题，太多的不确定，但是我们基督徒却明白主他一定会再来的，而且他来的日子近了，而且我们确信将来那些忠心跟随他的一定会由他引导我们来进入那新天新地。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和确信的话，我们很容易就在这个物质主义当中沉迷，也会迷失在这种人本主义的虚幻当中。我们要警醒，在新年我们要警醒，不要再沉睡。而且我们知道要进入天国是需要经过患难的。经上怎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弟兄姊妹，这是真的。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是什么能够让我们经历这种患难而不退却，面临试探而不流失呢？我想就是神的同在和他将来的盼望，而这都离不开神的爱和我们对神的爱。我们需要爱神，也需要彼此相爱，包括对我们邻舍的爱。奥古斯丁他说一句话，他说爱是我们生命的重量，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不断的在爱中来去建造主的门徒。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呢，就是从大使命，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建造门徒。第一个，我们从主的权柄认识我们遵行大使命，服侍众人，做仆人的权柄。第二个，从主耶稣的命令明确我们需要主动，需要委身教会来遵行他的命，在主的这个学校当中受训成长，被差派。第三，我们从主的应许来看，我们要抓住我们要经历主的同在，而且是满有对将来有盼望，能够在这个爱河当中淌生命的河水，直到与主面对面。今天的信息就到这儿，我们一起祷告。天地的君王，你竟然呼召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来做你的门徒。主啊，求你让我们看到你已经拥有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我们也因着主你的权柄，我们也明白主你将遵行你的使命，为你做见证的权柄赐给了教会。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做你的门徒，也让我们帮助其他人来做你的门徒。我们深信你的同在必伴随着我们，我们在这混乱的时代却因着盼望依然可以喜乐的来奔走这天路。祷告奉耶稣的名。